我们今天来继续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看上面所提供的经文一起来念。第六节来。所以你们怎样接受主基督耶稣，就应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在他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立。正如你们所受的教导，在感谢中富足满意。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哲学和虚空的妄言把你们掳去，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世界的原则，不照着基督。因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已经得了丰盛。他是一切统治者和掌权者的元首，在他里面你们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脱去肉体情欲基督的割礼。你们既在洗礼中与他一同埋葬，也在洗礼中与他一同复活了，都因信那叫他从死中复活之神的作为。你们从前在自己的过犯和未受你的肉体中是死的，神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因他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涂抹了在罪恶中抵挡反对我们的债务记录，并且把它将钉在十字架上。神既废除了那些执政，就公开羞辱他们，借着十架夸胜。所以在饮食上或季节，不要让人评论你们，而实体却属于基督。不要让任何人借着故意谦卑和敬拜天使来夺去你们的奖赏。他们沉迷在自己所看到的幻象中，随着自己肉体的意念无故的自我膨胀，不与元首紧密相连，本于他全身得到供应，借着关节和筋结合在一起，在属神的成长中成长。你们若已经和基督同时脱离了世界的原则，为什么还像活在这世俗中一样，拘守这些不可尝、不可摸的条例呢？这些东西一经使用就败坏了，是出于人的规条和教义。这些使人徒有之名，用私意敬拜，自表不带己身，但在对付犯众肉体的事上没有任何价值。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再一次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晓得你是要叫我们夸胜的。像诗歌所说的，我们在基督的爱里，我们可以得胜。但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谨守自己，保守自己在基督里。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学习，来看见主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的家呢，很少，几乎没有买过新车啊，只有一次是买了新车，以前都是买旧车，因为我是这种贪便宜的人啊，这个头脑啊，你想这个新车一买出去之后，你就不能够同样价钱回来啊，所以呢，旧车比较合算啊。但是旧车有一个问题，就是偶尔它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有两部车子，一个有一次是 van， 另外一次是我的小车。 开车开到半没电了，没电了，你们知道开车开到半没电是什么感觉吗？以前我总是以为说，你只要车子能够降起来，它就可以持续的走，只要有汽油，是不是？但是我发现不是，你当你的电池完全没电的时候，车子也动不了。忽然之间，我的车子就变得很慢，它还是可以走啊，大概走个 2-3 miles per hour， 就是慢慢的，比跟人家走路的这个速度差不多，所有的这个里面的灯全没了，然后就走得非常的慢，但是你一停下来的话就动不了了，甚至你找另外一部车子要把它启动的话也起不了。这个电啊，常常我发现我们的基督徒啊的生活也差不多一样，我们好像没电一样，这个走得很慢，走得很慢。那有时候碰到什么事情倒下去了就爬不起来了。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今天主要要谈的这个层面呢，是讲到这个肉体情欲的隔离。你会发现到说，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肉体的情欲特别在第三章如果你们已经有注意团契查第三章的时候，它主要以两个角度来谈这个肉体的情欲这肉体的情欲一方面讲的是这个邪情私欲是讲到这个这个性方面的这种的情欲另外一方面讲什么？愤怒。我发现我们今天世代的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也都陷入在这两个情欲里头，不是说没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他特别谈到这两方面的问题。所以在第三章那里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他第一个所给的这个救人的这个什么例子，就是讲到这方面的，讲到情欲方面的，讲到淫乱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到苦毒愤怒。那你想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今天呢，这段经文我们就是要来思考肉体情欲的隔离，也就是说你要隔除这个肉体情欲是怎么做的。这里讲的这个肉体的情欲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说这是佛教所讲的这种七情六欲，我们所有的感觉都除掉，然后就像一个和尚那样子，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的不是圣经从来没有这么教导，而是讲到说我们在最终我们在放纵自己的情欲的里头的这个罪里头，我们需要从那里出来，从那里出来。也就是说，当你看到某一个人做错事情的时候，心里头不满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千万不要把它压下去，就变成是看到别人做错事的什么感觉也都没有，这是很自然的。你看见一个事情本来是应该要对的，你结果做错了，里头有愤怒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会在最终放纵这个情欲，会在最终放纵这个愤怒，以致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而是在愤怒当中，我们凭着自己想要讲的话要做的事就把它表露出来了。所以今天呢，不是说不可有愤怒，而是我们不能放纵愤怒。当你看到一个很美的东西，很漂亮很英俊的人的时候，你会被吸引的。你也不是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完全没有感觉的人，不动声色的看到什么都是一样是黑的或者一样是白的 我们是会欣赏一个漂亮的东西的，所以，但是问题是我们会在这个里头，我们会把这个情欲，这种的这个私欲里头放在最终里头去放纵啊，以致我们想一些我们不该想的东西，去看一些我们不该看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肉体情欲的割离的时候，我不是在谈佛教那一种变成一个和尚没有感觉的人，而是我们怎么从最终出来，怎么从最终出来。第六第七节怎么说？所以你们怎么样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应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在他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建立，正如你们所受的教导，在感谢中丰足满意。所以你们怎么样接受主基督耶稣，就应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我们怎么样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应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你看英文版的话就清楚，和合本没有把这个上下的这个含义翻得那么清楚。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行事。行事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谈的，就是行路的意思啊，就是过你的生活。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我们信了之后我们过我们的生活是另外一套东西，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是一套，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另外一套帮助我们信耶稣就是过圣洁的生活。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当初怎么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照样那样子的方式去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因信成圣啊。那罗马书这个我们有一个主入学啊，这个学期特别在谈这方面的，并不是说我们要另外一个深入的一个学问，也不是一个方法，也不是一个经历，在信主以外再加了一个经历来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怎么样接受主基督耶稣，就怎么样在他里面行事，在他里面扎根建造，在他里面信心建立，正如你们所受的教导。清楚吗？他讲了两遍，是不是？你们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就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是不是？你们要扎根，要建造，要信心坚立，是什么呀？就好像你们当初所受的教训教导一样。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基督徒生活呢，我们信了之后还有另外一套的东西我们要学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我们还没学到更深奥的道理，我们今天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原来叫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道理，我们加了很多东西。所以今天的问题呢，并不是我们还学不够，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离开了那福音的真理。保罗讲得很清楚，那你说他警告我们有四点。第一点是人的哲学跟妄言，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哲学和虚空的妄言把你们掳去。这个掳去就是把你抓住了，整个思维就被抓住了，之后就离不开那个思维，终日学道却学不来。刚刚在下面唱歌唱那首靠耶稣得胜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怎么靠耶稣得胜呢？我们为什么听了道听了那么久，都总是从没办法从我们 最终的生活里头出来呢？这里经文讲用了一个字，人用这个哲学跟虚空的妄言把我们掳去，掳去就被捆绑了。第二，我称它为守仪式的主义，很多时候我们会称这个为律法主义啊，在这之前查经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想一想，这里还主要不是谈到律法啊，它主要是一些的仪式啊。所以在十六节那里说，所以在饮食上或节期月食或安息日的事上，不要让人评断你们，不要让人评断你们。第三个问题，我会让我们离开的，不能够成长的一个灵命不能成长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秘主义。我们称它为神秘主义啊。在十八节说，不要让任何人借着故意谦卑和敬拜天使来夺取你们的奖赏。第四个啊，禁欲主义。你们若已经和基督同时脱离了世界的原则，为什么还像活在世俗这世俗中一样啊？举手那些不可碰、不可尝、不可摸的条例呢？我们就今天主要谈这四点啊，我们一起来思考啊这四点。第二章第八节那里讲到说，人的哲学跟人的哲学跟这个妄言啊，属灵的这个数学啊，我让你们记得哈，属灵的这个数学啊，人的哲学如果去掉基督的话，就等于零。基督如果再加上人的哲学的话，也是等于零。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哎，你们这个信了基督之后呢，你们再加上世上的这个哲学，人的哲学就更好。他乃是说到人的哲学、人的想法、人的方式、人的教导，反而会把我们从基督的丰盛里头掳走。所以属灵的数学是，基督如果再加上人的哲学的话，就等于零。今天很多基督徒在这里头，人的哲学使我们照世俗的原则，而非基督的丰盛。第八节这么说，你们要警醒，免得有人用哲学和虚空的妄言把你们掳去，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世界的原则，不照着基督。什么是哲学？你说我没有哲学，你有没有哲学？有没有？每个人都有哲学，因为哲学所想的问题就是，人到底是谁？我为什么活在世上？我要去哪里？是不是这些问题啊？你分析人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你一套的哲学。早期的时候，也许你不知道，人的心理啊，我们今天所谓的心理学，也就是哲学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心理学要有一个结论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哲学来替他解释的。我们今天假设所有的心理学的结论都一样，其实不一样的。你注意看的话，心理学每一个心理学家的这个派啊，他们的这个理论都不一样，他们的结论都不一样，因为他们背后都有不同一个人生的一个哲学。我们照着人的传统、世上的原则啊，而不照着基督。而我们去了解这个人生的时候，我们不是照着基督来了解的，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一套的哲学啊。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讲说这个我们要把一生献上，我们就不能一生献上呢？因为我们有一套哲学，我们认为说我这个人生怎么样才能快乐，那也是一个哲学里头的一个思维。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快乐，而我们不接受圣经所说的那喜乐之路。那基督徒很多时候会做什么？基督徒很多时候会挑经文，要圣经的经文很多，是不是？你会挑一些符合你人生哲学的一些经文，然后忽略另外一半的经文。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只是挑经文？要不然挑经文的话，我们忽略了一部分，然后就强调某一个部分的话，会出问题的。因为我们基本上还是用自己的哲学来教啊，来带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很简单嘛啊！你有没有去过一些讲座啊？他讲从圣经或者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某一件事情，然后你去听的时候，他就在前面给了一段经文，然后后面讲一大堆，你在想跟经文什么关系的理论。有时候我们就放一个经文，就把它贴在那里啊，但是内容是跟圣经的整个圣经的这个思路跟原则是不一样的，但我们只是贴个漂亮的标签，就把它当成是这是圣经的教导，以致什么样？以致我们认为的这个丰盛其实是冒牌的，只是贴个标签说这是基督的丰盛，但是里面不是真的是基督的丰盛。然后我们就跟着跑，然后我们就跟着学，我们就活在里头，然后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的生命不丰盛。原来我们有一套的人的哲学把我们被掳去了。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讲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谨慎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容易不小心的话就被拉着走了。很多人生的这个处事方式，人生该走的道路我们都把自己套在里面了。这几个星期这一段时间，我其实都在强调一点，基督徒唯一一个过基督徒的方式，就是把神耶稣基督当你生命的主。我有几次讲，只有在你完全把主权放下的那一刻开始，你才能够谈基督徒生命能不能成长，在那之前没有成长这一回事。你没有一个，不可能有一个基督徒能够不把一生的主权放在神的手中，主耶稣的手中，而能够成长的。那当我这么讲的时候，你会不会不赞成？你会不会有一篇的理论要跟我辩驳？那个理论从哪里来？因为你要看到耶稣，当有人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很多众人，这个在路加福音有谈到，当众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一转过身来说，若有人不爱我胜过一切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常常碰到这个经文就觉得耶稣要求好高，因为我们认为说我们不需要爱主胜过一切也能够做耶稣的门徒。为什么耶稣那么挑剔？这是我们认为的，因为我们从人的这个哲学里头自己找出一套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一条道路。所以很多人都陷入在这里头，一生都一直活在一个虚构的一个哲学里头，来看自己基督徒的人生，觉得这样子也可以，那样子也可以。我们不一定要完全的摆上。 免得有人用哲学和虚空的妄言把你们掳去，照人的传统，照世界的原则，而不照基督。哥林多后书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哦，不，这是在加拉太书讲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不是？是什么时候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经文是怎么说的？经文是说，当你信了耶稣基督，然后成长到某个地步，忽然之间你觉得说你要更成熟的时候，要更成熟的那一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自己就不再是自己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这样子吗？不是，当然是讲到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耶稣基督既然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从今以后就不再是我在里面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们可以继续在里头活着，不需要耶稣基督完全的掌管我人生的主权，我也可以这样子做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给自己的借口。人用人的哲学，人用人的哲学把我们许多基督徒都掳去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不面对的话，我们这一生仍然做一个被掳去的基督徒。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这段经文呢，要稍微解释一下哈。神一切本性一切的丰盛，也就是神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那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得了丰盛，并不是说我们变成神了，圣经从来不是这么教导的，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神的丰盛。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神的丰盛呢？因为耶稣基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是神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在地上的耶稣的这个人生里头。所以这个为什么他会说有形有体，英文就叫 bodily， 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在耶稣基督诞生在地上的时候，他这个人呢就有了神一切的丰盛。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话，我们也能够得到同样的丰盛。同样的丰盛，透过基督，可以在我们生命里头活出来。可是我们还有肉体了，那怎么办呢？所以第九节说，当初耶稣基督有肉体的时候，神一切的丰盛就已经居住在他里面。要叫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也能够在他里面得到这个丰盛。因为什么？他是一切掌权者和统治者和掌权者的元首，神超越统治一切统治者跟掌权者。圣经在这里，一切统治者跟掌权者在以弗所书在这里都常常是用来讲灵界的一些的权势啊，灵界的一些权势。人的哲学和妄言啊，人的哲学使我们照世俗的原则，非基督的丰盛。人的学问也不能叫我们脱离肉体的情欲，不能叫我们脱离肉体的情欲。这是第二点啊，在11节、12节那里讲，在他里面你们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脱去肉体情欲基督的割礼。我们要怎么除去这个愤怒？我们要怎么除去我们的这个淫乱的这个私欲？我们不能靠人的方式，我们不能靠人的方式。我们没有办法靠人的方法，唯独靠什么呢？ 那脱去肉体情欲基督的隔离，从基督来的隔离，从基督来的隔离。我们接下去下面会继续解释第三，人的学问不能带来生命复兴的力量你会发现到说十二节跟十三节那里就讲到说，你们既在洗礼中与他一同埋葬，也在洗礼中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之神的作为。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自己的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是死的，神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因他赦免我们一切过犯。在基督里有一个死里复活的这个力量，我们人呢，罪人呢，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怎么活过来呢？是靠着基督，靠着基督。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人的学问并不能带给我们这个复兴的力量。我们再看，第一，人的学问不能除去罪的问题。这个 B、C、第二、第三、第四小点是放在一起谈的为什么人的学问不能脱离，将我们脱离肉体的情欲？因为人的问题不能给我们生命复兴的力量。为什么人的问题人的学问不能带给我们生命复兴的力量呢？因为人的学问不能除去罪的问题。所以在13、14、15节的时候，经文说得很清楚，你们从前在自己的过犯和未割礼的这个肉体中是死的，神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因他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涂抹了在规条中敌对我们反对我们的债务记录，并且从他把他从中除掉，钉在十字架上。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十四节讲了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现实，就算我们不认为自己有罪的话，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现实，就是有一个规条，神的律法是敌对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而在这世上，而在这个我们的罪上有一个债务的一个记录需要除掉的，也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能够把它除掉罪的问题。你知道，在人的哲学里头是不谈罪的问题，在人的这个各种各方面的问题里都不谈罪的问题。在除了在教会里头，你哪一个人，你出去外面去辅导的时候，婚姻辅导也好啦，父母儿女辅导也好，有人会告诉你说，你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罪的问题，有人会，谁会跟你这么讲的？没有人。但是你会讲说，我这就为什么我不要来教会，因为教会动不动就谈罪。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问题都以罪为根源的，以罪为根源，你不除罪，你是除不掉这个问题的根源。你可以外面装得很漂亮，学一些技巧，学一些让人家觉得你爱他的这个技巧等等之类的，但是你没有除掉罪的问题的话，根源是没除去的。而且我发现呢，你学的越多，罪的根源越不除去的话，后面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更是产生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你所有的人的方式都用完了之后，你发现都没有用的时候，你就完全陷入一个绝望的当中，因为罪的问题没解决。就好像如果说我有一个皮肤病里头生了一些东西我只是表面的它肿起来，我把它切掉弄平一点，如果它变红了，我把它涂一涂 啊，把它变白，而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我们没有解决皮肤里面的问题，是不是？有谁这么做的？没有人，但是我们常常做这种事，而且有时候这个皮肤病到一个地步会痛的时候，我们就冷痛，就冷痛啊，也不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我们到医生那里的时候，医生啊说，我们跟医生说，我头最近一直痛，吃什么都没用。然后医生最后回来就告诉我们说，啊，没事，我认为说你只是过敏而已，你们就放心了吗？会不会？不会，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会说，这医生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说我的头痛是这个过敏呢？你给我查清楚啊！任何的仪器都给我在我的头脑里头查清楚，我要确定不是瘤啊，是不是？可是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问题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相反的啊。只要好了，只要很简单的把它处理掉就好了，我们不去谈最根本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我们人呢，常常就不去谈罪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解决不了我们情欲的问题。放纵情欲的问题，要从罪的问题里头开始。人的学问不能使我们胜过罪，因为只有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罪。十五节，神既废除了那些统治者和掌权者，就公开羞辱他们，接着十字架化身。第一步，基督徒要成长的第一步就是悔改，承认自己的问题。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来到主耶稣面前悔改，向神悔改说，我竟然认为我不愿将主权交出来，也能够过个基督徒的生活，那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念头，那是非常自以为是的一个念头，我们需要在神里头来忏悔。我们没法法靠自己，我们只能够在十字架里头我们悔改，求主来帮助我们胜过一切。人的哲学跟妄言会使我们从基督的丰盛里头脱离。第二是守仪式的这个礼仪或者仪式或者礼仪这个主义，在十六节那么说，所以在饮食上或节期月事和安息日的事上，不要让人评论你们，这些不过是将来之事的影子，而实体却属于基督。这一节经文的重点不是不要被人家那重点不是不要在乎人家的论断或者评断。我再说一次啊，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不要在乎别人的评断。这不是这段经文说的。他也不是说，当有人论断你的时候，不要去在乎他。他乃是说什么？不要在饮食上或节期月事或安息日的事上让人来评断你们，也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守礼仪或者这个仪式上让人家来评断你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些人认为说，你饮食吃了某一种食物，不吃某一种食物，或者节期你来守了什么节期， 对神守了怎么样的一个礼仪之后呢，你会更表明你是爱主的，更表明你是更亲近主的啊！不要在这些事上让人这样的来评断你们。更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人的这种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千万不要说星期天主日崇拜我一年52次都有来，那你只来了49次啊，我得了52分，你只得49分、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来主日崇拜，但是你不要以来主日崇拜作为你属灵不属灵的这个标准。一个所谓属灵的人肯定是抓住每个机会来敬拜的，但是敬拜的本身不是成为我们属不属灵的一个标准。一个属灵的人肯定是愿意常常读神的话，是不是？但是呢，并不是说你每一天有灵修祷告，你就比任何人都属灵。这句话要讲得很小心。有些人就觉得我从这里释放出来了，以后再也不用灵修祷告了，我每天都不需要读经，也不需要每天祷告啊，因为牧师说这个跟属灵生命的这个成熟度没有关系啊。我不是说没有关系啊，那我是说不是根据你每一天谁属这个读经祷告的最多最长的来决定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啊，成为你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分数啊。如果当我们这样子去衡量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在这个礼仪啊这个仪式上变成是我们需要做到这些才能够成为才算是有基督的丰盛。经文怎么说？说这些都只是隐儿。隐儿并不是说都，它并不是说都是不好的，也不都是，不是说都不要做。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你称义的一个管道。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你来讨神喜悦的一个管道。要不然很快的，你的祷告就变成你自夸的一个途径，你的读经就变成你自夸的一个途径。因为当你变成把这些变成是你啊，我是一个爱主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自我膨胀。真正的丰盛的实体是基督。我们为什么读经祷告？因为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基督的话语里面得到那丰盛，但是不是成为我们与别人一个比较的一个方式。第三，神秘主义啊，二章十八节啊，10-19节那里说，不要让任何人借着故意谦卑和敬拜天使来夺去你们的奖赏。他们沉迷在自己所见的幻象中，随从自己肉体的意念，无故的自我膨胀，不与元首紧密相连。你记不记得刚刚我们最早的时候读到一节经文，是你们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也要照样在他里面行事，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能够成圣，就是我们接受基督的那个真理里头成圣的，不是在那之上还要多一些的。神秘主义的就认为说还要多一些。你今天之所以不够爱主，因为你还缺少了，除了你信主以外，还缺少了你之前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呢，他们会沉迷在自己所看见的这种的异象，他们会沉迷在自己所听到的一些声音，认为说除了圣经以外，神还特别向我显现，神还特别给我听到声音，这就帮助了我能够成长。你任何一个成长不在福音真实的这个真理上面成长的，就是不与元首紧密相连。十九节讲得很清楚，本于他全身得到供应，借着关节和经络结合在一起，在属神的成长中成长。你要怎么有一个神的，在神的成长中成长呢？就是连于元首基督。这段经文这个在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如果要画幅画的话，你就应该画一个福音的真理在上面我忘了我以前画过这次忘了放在 slide 上面。你当你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十字架的爱认识跟体会越深的话，我们认罪就认得越深，我们成长就成长的越多，没有别的。你说我为什么可以做牧师，有什么有什么秘诀会让我愿意放下一切做牧师的，告诉我，这样子我可以避免。没有，你只有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里头越是认识越深的时候，你是越看清一切，你体会越深的时候，你越看清一切。你说这个疫情让我觉得很不平安，我怎么得到耶稣基督的平安？当你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神既然愿意差他的儿子，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不给我们的时候，你在他的十字架的福音的爱中，你就得了平安。任何一切说啊，没关系啦，你看现在不是下来了吗？下来了就稍微平安一点啦。就你用任何的其他的原因来告诉安慰一个人的话，他如果不把他的平安建立在基督十字架的爱的话，那个平安都是不稳定的。任何的一个爱，夫妻之间的爱，父母儿女的爱，若不建立在十字架的爱的这个根基上的话，那些爱最终都是不可靠的。你会发现到说，当有人要在基督福音真理以外，在希望说能够看到什么异象看的听到什么声音，我不是说看异象是不好的，我也不是说听到声音是不好的，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认为只要有了这些东西，你的生命会灵命会更亲近与神，更亲近的话，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当有人讲我会说方言，方言让我更亲近神的时候，我会怎么说呢？我不一定是要否认你的方言，但是我说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基督里，基督的福音里，神已经将一切给我，不需要再加一个方言才让你更亲近神。如果你需要靠方言让你更亲近神的话，你对福音对基督的爱还认识得很肤浅。寻求神秘经历的乃是不持守基督，唯独在基督里才是从神来的成长。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 你听到了福音的真理，如果你听得完整的话，不是只是为了病得医治和信耶稣的话，你认识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而认识了这个爱，认识了这个大能的话，你已经我们都有了，让我们生命成长成熟，分别为圣的，一切所需的丰盛，只要我们更多的回到那丰盛的源头里头，不要被人的哲学掳去，不要被人这个虚空的这个妄言掳去，也不要再去追求那个隐儿。这些隐儿是不是说都是不好的，但是这些隐儿都是没有实体的东西，实体的东西在基督里。也不要在基督福音的真理以上还要去寻求一些特别的经历，有特别的经历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听到人家特别的经历就告诉自己说，除非我有那个特别的经历，要不然我也不会成长，那是错的。第四，禁欲主义。禁欲只会使人陷入肉体的欲望中。22:11-22怎么说？你们若已经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界的原则，为什么还像活在世俗中一样，拘守那些不可碰、不可摸、不可尝、不可摸的条例呢？这些东西一经使用就败坏了，是出于人的规条和教义。一开始用的时候就败坏了，你越想进什么，它那个东西就越欲望越高，是不是？我告诉你，过你们有一个姐妹，她在信主之前，她就不满基督徒说她是罪人，她就想说我就要做一个不犯罪的人。她越想不要犯罪，她越发现越多罪的念头就出现，就好像小孩子一样，你不跟他讲还好，你越告诉他不要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整天就望着那个东西看，是不是？人为什么会这样子？人罪的问题，人罪的问题。你不讲也不是，讲了也不是，人的罪的问题都还在。解决方式就不是说不讲，解决的方式是说要把罪除去。但是这里也不是只是讲到这种不可碰、不该碰的东西，而是说他还刻意的让自己受苦受罪，刻意的好让自己身体苦到一个地步，那神就可怜他，神就看到他很虔诚，故意的把自己弄得很苦这个还不是只是很多这种不该做的事情不做而已他是在这个之上还要把自己弄得很苦，鞭打自己等等之类的，要在他们的神面前要表现得自己很苦，就会让神来怜悯他。他说这些东西呢一用起来就败坏了，都没有用的。私欲只能给人一个有智慧的假禁欲只能给一个人一个智慧的假象，一个智慧的假象，这大家都清楚吗？我今天我们为某一件事情非常愤愤不平，然后有一个人呢，他是禁欲的，他完全没有感觉的，那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大家都不平的时候，他心里倒很平静。他好像怎么样有某方面的智慧，是不是？这就会给人一个智慧之名的这种的外表。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些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敬拜，自表谦卑苦待自己，但是其实对这个放纵肉体的事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除非我们回到基督里，基督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好久以前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青蛙丸子的故事。不，除了青蛙丸子的故事，还有这个美女跟这个什么野兽啊，是不是？偷偷在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人呐、啊，野兽也好了，青蛙也好了，这是童话故事。如果你们没听过的话，去 search 一下青蛙丸子 ，Google 一下，让 Google 告诉你故事。我今天就不讲了啊。他需要有某一个公主爱他、亲他或者怎么样的啊，让他整个生命改变过来。要需要有那一步，要不然的话其他的就别提了。但是在那些故事里头呢，跟圣经讲的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这些青蛙了，这个野兽了，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个王子的心在那里，渴慕哪一天他能够回到王子的这个身份。可是现实当中我们罪人呢、啊，没有一个王子的心，我们只想继续过我们野兽青蛙的生活。是耶稣基督来找我们，而不是青蛙要求公主亲他，也不是野兽把一个要求一个女人来爱他，是神亲自来爱我们。因为我们根本就认为自己是只野兽，是一个青蛙。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就这样子，我们人就是这样子。他觉得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什么要限制他？已经把人把这个动物看成一模一样了。动物可以想做什么就什么，我们不会说他犯罪，但是人呢也可以这么做，我们不要讲他是个罪人。所以呢，人想要任何时候要放纵这个欲望的时候，就让他放纵，然后我们都不能说他是好是坏。我们已经把自己当成是野兽。那唯有耶稣基督来用他的爱，十字架的爱，把我们改变过来，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是王子的身份。以前当野兽的时候，我都不渴慕这种王子的身份，我都觉得说做个人呢、啊，处处都不能做，还要很多礼仪，做个野兽什么都不用管，是不是？但是那是因为我们是以一个野兽的心态来看王子的身份。但是一旦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人的时候，我们曾恢复了王子的尊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是何等荣耀的事。可是偏偏有许多的王子就用世俗的哲学来看自己，让自己走回那野兽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很求主你来关照我们。那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又听一篇的信息，又回去又在自己人生的哲学当中奔走自己的道路。帮助我们能够回到基督里，基督的丰盛里，在基督十字架的爱中，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你的丰盛里面过一个丰盛更丰盛的人生。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有犹豫，因为我们仍然以世俗的一个理念来去看这个荣耀的一个人生，在基督里面丰盛荣耀的人生。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和改变，好叫我们能够看清你的旨意，在圣洁中让我们过一个丰盛喜乐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